为什么放不下呢？实在讲啊，就是怎么用这个迷惑颠倒的这个方式啊，从无量劫以来用到今天，用成习惯了，舍也舍不掉。明明晓得这个是不对的，是错的，想把它改过来，改不掉嘛。那这习气就起现行了嘛，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好。啊，就这个法门叫方便啊。第一方便，还用牵挂，不要牵挂别的，牵挂阿弥陀佛，牵挂无量寿经。那这里把你那个习气啊转一转，换一个方向，换一个目标，你这样牵挂呢，依旧用牵挂给诸位说，这叫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一下觉悟了，我这个也不牵挂了，那好，你生十报庄严土。所以这个就是牵挂还能往生，这个好，这个难得了。这个是84000法门，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唯独净土法门有，所以净土法门是人人能修得成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要把那个牵挂的方向目标换一换才行。你要不换的话呢，我一面还牵肠挂肚把这个世间法了挂着牵挂其他法门，一方面念佛求往生，这个是做不到的，这层不能成功。所以前面讲的还同懈怠，你得不到结果，就真的要转呐，这个不转不可以啊。要时时刻刻警惕，这个听经就是警惕，提醒你。三天不提醒忘掉了，是老毛病又犯了，又忘掉了，要时时刻刻提醒。善能绝了取舍虚伪，永不追忆故。我们再看这个小注，记忆除诸见烦恼，这名舍所见境，舍所念着境时，然舍乃得取而已。取即虚伪，舍其得真，并舍一舍佛令追忆故。佛是不我，就是不要再回忆，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如果还追忆，这个很麻烦。追忆是回忆，回也是烦恼。你过去的事情，你每想一次，阿赖耶识里头又增加一次印象。印象加一次，你的业力就又加深一层。临命终时，业力强大了，随着业力牵引，去投胎去了，去轮回去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过去的事情都是虚妄的，不要去追悔，不要去追忆。未来的事情还没来，不要去想它。过去事情已经是过去了，也不要去想它，你的心就清净了。清净心呢，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 清净心是真心的。这样念佛才是一念相应，念念相应的。未来自有福德因缘，不必多虑啊！如果要想着将来怎么办呢？你想是没有用处的，那叫打妄想。妄想岂能解决问题呢？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呢？现前修德。修善积德，你将来自然有好果报嘛。现在不修善不积德，想将来怎样怎样，全是妄想。将来的事情能跟你预料当中一样吗？能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不可能的事吧。谁都没有法子预料啊！世间再聪明的人都无法预料。从前有学问的人还能够预料到将来，现在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办法预料将来。从前人凭什么能预料呢？凭到社会的知识，它有一个常规大家都能够遵守，所以说虽百事可知也你去中国，在这个汉朝以后国家所推行的就是孔孟的教育以孔孟的教训作为我们全国的老百姓上从帝王，下至庶民，我们思想见解行为的一个准则虽然是有出入，总不太离谱嘛所以虽百事可知也大家都遵守这个常规嘛。现在孔家店打倒了，佛法也不要了把这个圣人的教诲全部丢弃掉了，这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明天是，也预料不到了。为什么呢？没有本子可以做以预料的依凭，没有法子预测了，这就是天下大乱。我们今天社会上讲这个社会秩序脱序这个脱序只看到表层的一点点了。深入一看还有什么脱序？序没有了吗？脱什么？是脱序得有序才脱，上没有了吗？还脱什么像过去有很多人来问我老人过世了我们用什么样的礼节丧礼祭礼，现在没有理了，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是没有理了吗？你怎么能说他合理不合理呢？合 合理不合理是有理才能够讲，哎，这个合理，这个不合理，这理没有了吗？没有合与不合都说不上了啊！所以，在台湾有一些同胞，老人过世还是披麻戴孝，那是什么理啊？清朝的礼节，清朝的啊，有些人穿成黑的这个长衫。那是外国基督教的理解，中国有没有理解呢？没有了啊！说个老实话，清朝亡了之后啊，中国的礼也就亡了啊。实在讲，民国年间最大的遗憾的一桩事情，就是没有能够治礼左右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你去看看二十五史，我们这里有一部二十五史。任何一个朝代，他的政权建立之后，啊，统一国家之后，不会超过五年，就是五年之内决定把礼乐都做出来，使整个社会呀，恢复这个正常的秩序。啊，这个叫序啊。秩序啊，这是全国人任何一个人不分贵贱都必须要遵守的。治理左右啊，那我们在民国以来，我们晓得礼与乐都没有，乐只有一个国歌。那其他的你想想，这个婚丧啊、祭祀这些没有乐章啊。啊，现在我看听的多半是外国的。怎么中国自古以来礼仪之邦很可怜呢？礼与乐通通是掉了，无所依循，这真真是一大遗憾。啊，当然，那么也有因素。这就是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国家都是在动乱啊，先是军阀割据，然后是对日的抗战啊，那么以后再是国共的战争，没有安宁的日子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啊，那么到台湾这四十年的安定啊，也没有能够治理左右，这个是真正是很大很大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多半人用的古礼啊，用的清朝的礼啊，清朝礼呢，除了这个祭祀丧礼还有一点点之外，其他的也都不懂了，也没人讲了。那么古德这个治理作乐，它以什么根据呢？跟佛法讲的实在讲非常接近，以信德，以这个为依据啊。换一句话说，礼乐都是发扬信德的啊。所以孔老夫子这个工作从孔老夫子开始啊。孔老夫子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善诗书啊。孔老夫子不在位，当然不能够治理作乐，治理作乐是要在位的，治理作乐是周公啊。 这是很了不起的呀。啊，周公是大圣人呐，啊，一个是在位的圣人，一个是不在位的圣人。啊，但是孔老夫子以不在位的身份，对于礼乐的传播、礼乐的教学，做出了最大的贡献。那周公制作，他来推广啊，啊，他来流通啊。佛法里面讲流通啊，啊，他来推广，尤其是他周游列国，处处讲学，这个影响不止于一国，因为那些国家没统一，啊，那么他这个教学非常之广泛。啊，周公实在讲得不到孔老夫子。他再好的制度没有办法普遍到我们现在讲的说全国，那的确是得力于孔子大力的宣扬。啊，所以孔老夫子实在讲他真正的大德了，就是在宣扬圣教，这个是他的大德啊！圣教不能普遍宣扬，不能够普遍利益众生，再好得利益的只有几个人，得利益的只有很小一个范围啊，地区能得利益，不能够普及到一切众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这伟大，啊，他老人家在生也是没有休息的时候啊，啊，在整个印度，啊，印度的幅员相当之大，啊，我们在经典里面所看到的，啊，释迦牟尼佛北面自喜马拉雅山，南面一直到西南。啊，这个东西，印度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有名的城市，佛通通在那边讲过经，啊，真是普遍教化了。啊，佛灭度之后，再由他的弟子们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这是真实的功德，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应当啊要效法的。我们今天得到佛法的利益，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使这个利益了与一切众生共享？第六啊，是定。发诸禅定时，善能觉了诸禅虚假，不生见爱故。这个修行，不管是正法还是邪法，是佛道还是外道，都会得定。定是定是专心啊，事出世间法通通有禅定啊，既得定了，确实都会开智慧啊。世间禅定生的是世间智慧， 出世间禅定生的是出世间的智慧。所以这个定呢，事出世间法通通重视。你能够把能见所见舍掉了，心清净了，清净很容易得定。定经会现前，这个定的境界现前，这个注解里头我们把它念下来，即舍所见之境，自能法住禅定。禅定种类很多，所以叫住，住是住多。然禅悦自神，能生爱住。这个两句要特别重视。滋是什么呢？滋是滋养，神是精神。有禅定、有定功的人，可以不要吃饭，可以不要睡眠，他精神饱满。你看我们上供的时候，禅悦为食啊，他不需要饮食啊。所以你说是对身体滋养、滋补啊，什么最补啊？禅定最补。世间什么样的补品都比不上禅定。清净心呐，清净心不但保证你百病不生呐，你精神饱满呐，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啊！你看多好啊！但是人呢，又有了这个境界，贪爱。一贪着禅定了，这个错了。为什么呢？贪着禅定，定不能发挥。这个定的功夫啊，不能再往上面进展。你贪着了吗？着了你就保持你这个境界了。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贪着。故须觉了禅定虚伪。为什么呢？以定被动而有。动即是妄啊，定其实真。物生但落故啊。禅定是真落那个受用那个落绝对不是我们世间任何这个享受的快乐能够比的，绝对比不上的但是这个落还不是真的，为什么？没见性嘛。多少修行人得到这个境界，就执着在这个里头所以功夫不能进展，还是变成懈怠堕落所以要学你看看楞严里面那个楞严我心上一个星期天在此地给诸位报告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面讲的六界三空，这个定是这个定第二个动静动静底下就是根觉空灭，这才上第二层楼啊，六层楼才上第二层，他就很满意了，就很贪着了。六界解开，才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地位。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 难啊，真真不容易啊！啊，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呢，这个六界通通解开了，才是理一心不乱啊。那么可以说，从定开始啊，定跟觉空灭，灭没有破的时候，都叫做四一心不乱啊，通通叫做四一心啊。如果要是勉强讲呢，那么就是这个定呢、啊，定就是静呢、啊，啊，静是顺于功夫成片啊，修其他的法门，这个境界没有用处的，出不了三界啊。纵然是四禅八定到飞翔飞翔天，都没有办法突破。啊，这叫世间禅定，不能突破，很难成就啊。所以这定功人功夫深，他可以盘着腿在那一坐，坐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不出定，甚至坐上两三个月，功夫更深的坐上两三年可以不出定，有什么用呢？出不了三界。啊，可是如果是修净土法门的人，有这样的功夫啊，是决定往生，就是这个法门殊胜啊，这个法门是得到定的话，就是功夫成片啊，你能够把一切动态舍掉了，心得到清净了。所以叫你不要执着，不执着你的境界可以不断往上提升啊，一定要提升到了啊，这个六界全部解开啊，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楞严经上的话啊，寂灭现前，这是什么定呢？这是性定出现了，那是真的了。那么由此可知，生灭没有灭之前，你的定通通是阿赖耶识，是第六意识，所以这个不是真的啊。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了啊，动即是妄，定即是真呢。啊，不但这个定不是真的，但他这一个定呢，包括《楞严经》里面讲的六个境啊，从这个境啊，根觉空灭，他这是一个定就包括了啊，《楞严》上说的详细啊，说了五个字，这就是定的功夫浅深，但是通通是在意识心里头，不是本性。所以它不是真的啊，到生灭一灭即灭现前的时候，这是性定，那是真的了啊，体是真如，体是自信啊，它这个体是八识，体是第六意识，所以这个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些呢，实在讲的相当细微呀啊，这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标准呢啊，与真性相应的啊，体是真性，性德，这是真的啊，体非性德了，通通是虚妄的啊，虚妄的当然要是啊，当然不能够执着。幕后一个叫念，修出世道时，善能觉了常识定慧均平 啊，这个念的意思就是定慧等持啊，定跟慧呀、要平等。这个不平等有什么毛病呢？我们看底下的文，若心沉默，当念用自尽喜三知，刹而弃之。这个沉默了，就是我们现在讲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想用功，可是要打瞌睡。在念佛了，福气当中最容易看得出来。你看福气当中一直进了，很多人呢睡着了，甚至打呼了，是不是？那就是昏沉嘛，就是昏沉。所以我们这个功夫啊，它往往不能得力了，是两大毛病。一个呢就是妄念很多，一个就是没有妄念，他睡着了。那个功夫好的啊，在惊醒，一面走一面打瞌睡，甚至拜佛的时候才打瞌睡，这个一拜下去，好半天都起不来，他睡在那里了，睡着了，睡了一下，他醒过来再爬起来，昏沉呐，这昏沉呐，这是病呐。所以你就用什么呢？用这法，这法选择另外一个方法，比如说坐在那里昏沉，我起来拜佛，或者我起来惊醒，惊醒走得慢的时候还不行，我走快，走快走，选择另外一个方法，进是进而不退，喜是法喜充满，因为一有法喜，精神就来了。没有法喜不可能有精神，所以这是用这三种方法的时候，可以能够把昏沉呢打掉，这是教给我们用方法。所以这个这法了法很多哪一个方法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毛病，马上就采取因此这个修行呢，大众在一块共修啊，要用共同的仪轨很困难。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呢，尤其是我们这个佛门的共修，年龄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像拜佛吧，年轻的体力好的，他就喜欢拜得快，多拜。年岁大的就没办法跟呢，年岁大的拜一拜要拜半天呢，那怎么能跟得上？所以我们才想这个方法。虽然在一块共修，过人修过人的，这就很自在。拜佛不要敲引擎，过人拜过人的，你喜欢拜得快的，你就拜快。你喜欢拜得慢，你就拜慢，不逼大家一起。一起的时候，按这整个银庆来拜的时候，那个拜得快的显得太慢了，那个拜得慢显得太快了，就剩烦恼了，心里面就起烦恼了。所以我们在国外提倡这个念佛了，只提倡声调啊，大家喜欢同用一种这个声调来念佛，经行走得快慢。直进时间长短这个拜佛的快慢，个人随意我们一开不用法器，所以每一个人都欢喜没有约束了嘛个个欢喜原来我也是跟同学们，我记得跟你们讲过，原来以为我这个方法是自己想出来的，就以后看古人说，我们晋宗第十一祖行车大师他就是这个做法古人 行车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他就这个做法。啊，那么这种方法呢，非常适合于我们现代人来修学。啊，现代人工作繁忙，啊，真正修行的人时间都不长。啊，如果有很多这个仪规，很多约束，我们感觉的是实实在在很不方便。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是要考虑到现实环境的因素。啊，应该用什么方法？啊，能够叫我们身心自在，啊，真正得到法喜，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依据。啊，下面是热心佛动，佛动就是妄念太多，还是不念佛没妄念，越念妄念越多，这个也是麻烦事情。啊，当念用除邪定三支十二佛支，念念调和十中十故。啊，那么这个就是后面这个呢，就是慧多了，定少了。慧多了就是妄念，慧是什么呢？分别。这个分别是慧，啊，不分别呢就是定，啊，定跟慧的要拉平，啊，他的功夫就很上轨道，啊，哪一边偏都不行，啊，慧多过定，就是大妄想，妄想很多，定要超过慧就打瞌睡，就精神提不起来。这个是最常见的两种毛病，啊，很多同学们都有，啊，都有，不要怕，自古以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弟子也是如此，啊，问题呢就是我们自己要会调心，啊，你比如在昏沉的时候啊，这个进行拜佛是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大声念佛是方法。啊，大声念佛，啊，这个妄念多的时候呢，必须要用定的功夫，啊，或者念佛，我们通常讲追顶念佛，啊，一句接一句，啊，可以把佛号的速度加快，一句接一句，使妄念呢不容易渗透这个起来，啊，这个都是方法。种种方法自己都可以试验一下，哪一种方法有效就运用哪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念呢是调整我们修学功夫的，啊，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前面七种，啊，所以前面七种你用一种行，用两种也行，用三种也行，啊，两种同时用也行，三种同时用都可以。啊，佛是提供这个原则给你做参考，啊，使我们在用功的时候不至于昏沉，不至于掉举。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